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师，顶礼传承大安住胜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今天呢，我们继续辅导呢《清如书》第十节课的内容。那么在上一堂课当中在后行的部分呢，讲到了总说七恶行从善，以及呢，由其断除等持障之法。那么在总说七恶从善的这个课判当中，整个这一段还是在那个禅定的部分哈，禅定的正行，我们上一堂课也已经学过了。那么在后行的部分从总说七恶从善的这一段来说呢，分了两点。第一个呢是宣说善恶轻重，这个颂词很重要主要从五个方面，就是说恒贪不惧对治法功德主田之事身的这五个方面，而使得我们以这五种因缘造善或者说是造恶他所获得的这个果呢是特别强大的，是这样的一个道理。那么下面今天我们来看一下他第二个科判说到呢教戒具足对治不善之广大善法，意思是什么呢？它跟前面的这个科判是有联系的。那后面的这一段主要是教戒呢，我们如果要想对治这些不善法，就借用广大的善法来对治。那么这个广大的善法是依靠什么方便来造作？就是前面的那五个因缘来造作广大的善法，就可以对治我们相续当中造作的这样的这个时不时经常会犯的这些不善业，是用这个方面甚至于呢有的时候我们讲到如果你真正能够造作像发菩提心以及呢修行空慧等等这样的善根，那么依靠这样的这个广大善法的力量乃至于自相续当中无始劫当中像这个无间罪还有很重的这些罪业呢都可以呢摧毁都可以摧毁。那么这个颂词呢是这样讲的：数量言转少水位，非能转改变恒河水，如是当知微小罪，无法摧毁大善根。这一段的内容，它首先前面呢是用了一个比喻，就说如果说呢我用一两二两的这个数量的这个盐巴，我可以呢使得假如说我把这个盐巴倒在杯子里，或者倒在一个桶里面，那么它会转变这少量水的味道就叫转少水味但是呢，如果你把这个一两二两的盐巴倒在了恒河水当中，你去尝一下这个恒河水，它的味道呢是不会受到任何的改变的。它不会有这个由它的淡味呢变成咸味的这样的一个变化。那么这个比喻代表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是当知微小罪，无法摧毁大善根。就是我们要了知呢，其实这个相续当中这些微小的罪业，尤其呢作为末法时期的众生平时呢，如果说我们身口意三门完全做到清净，还是很困难的。尤其从自己的心念上来讲呢，也经常会升起一些贪心嗔心嫉妒心等等的这样的一些不善的心念。但是呢，就是平时所造作的这些小的罪业呢，其实它没有办法摧毁广大的善根。那么这个广大的善根，实际上就是可以通过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五种因缘，而在相续当中产生。那实际上这一段的这个颂词的意思也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断除罪业的话，其实呢，不光是用忏悔这一种方法，还可以呢用借用一些方便比如说想办法用前面的这五种因缘，在自相续当中产生一个巨大的善根。那么这种巨大的善根，它就能够胜负所有的这些微小罪业就不会呢被它所转不会被它所转。所以呢，忏罪呢，当然也是一个方面，但是造善呢，同样很重要。如果能够造作广大的善法功德，那我们的罪业自然呢就会消失，而且上师的话在这里尤其强调，你比如说，如果说我们真正发起了菩提心， 并且呢，你平时经常去观修这样的菩提心，或者观修它前面的因啊，啊，思无量心也可以。思无量心的话，它本身也是禅定的同品。另外一方面呢，它也是升起菩提心的一个前因。啊，你从哪个角度呢去观，都是呢具有大福德。那么如果自相续当中啊，按照这个入行论的讲法呢，假如说你自相续当中升起了这个珍宝菩提心，那菩提心如劫末火。啊，这个刹那轮回诸重罪啊，啊，就是它就像呢，这个到了末劫的时候啊，到了末劫的时候，坏劫的时候呢，啊的这的那个啊火焰一样，它能够啊摧毁呢所有的七情世间。比喻上面呢是这样讲，意义上面的话就是相续中升起了这个啊菩提心之后呢，啊就能够呢摧毁无量劫的这个罪业，罪业乃至于呢啊像这个无间罪的这个罪业的话都有可能遣除。那还有一个方面啊，就是我们说到的啊像这个空性慧。那对于这个空慧的话，它是直接断除这个烦恼障碍、我所知障啊，以及呢这个人我执、法我执的这个直接对治法。所以说呢啊，如果一个人的相续中具有空慧的力量，它是很大的程度上可以直接去啊，从这个根本上面呢是能够断除罪业。这个罪业呢就如同被火焚烧一样啊，再也不存在。当这个不同的修行的这个境界呢，我们说到，比如说从大乘的角度上来说呢，还是那个一地到十地它都有不同的层次，那每个层次的话它都有它自己的所断啊，都有它自己的所断。但是从它本地分的角度来讲呢，依靠这个空慧力量是可以彻底的斩断这个罪业的啊，它就不是说是压缚的这样的一个意义。有的时候呢像我们忏悔呀、等等这些方便的话，如果忏悔到位，当然罪业是可以根本上消除。如果不到位有的时候也是它会起到一些压制啊暂缓啊等等这个作用。但是呢像大乘的核心啊，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菩提心啊，它就是属于呢世俗当中最殊胜的一种发心。一个呢就属于是空性的这样的一个智慧资粮。这两者的话其实有一些道友啊，可能不过我们在座道友可能学还没有机会啊，没有机会呢比较详细的接触过那个像一些忏罪的方法你比如说在潜行当中所讲到的金刚萨埵或者是百字明的这个忏罪方法，它讲到四种对治力。那么这个四种对治力里面最强有力的一个这个现行对治的话，一个是菩提慧，一个是菩提心，一个呢就是空慧那对于我们凡夫人来讲，要想在相续当中升起空慧，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从显宗的角度说，相续中真正的证悟了空慧的这个空性的力量的这种智慧，那就已经到了一地菩萨的这个果位了。但是我们在相续当中在的串习要去发菩提心的话，这个是完全有机会的。而且呢这也是呢大乘本身的一个道大乘的这个道呢，最初就是首先发菩提心，中间呢行持六度万行，积累二资粮，就是福德和智慧两种资粮，最终呢就能够成就这个圆满正能正觉的果位。本身它的道就是这样走。那对于这个净土法门来说的话，它也是属于大乘的道。而且等到以后你们学到藏传净土法的时候，里面会详细的讲到这个往生四因里面就会有呢发菩提心的这一条那么如果有这样的发心力量的摄持，往生也非常容易。那这里也是讲有这个发心的这样的一个方便，这个就属于强大的善根。那么有了这个强大的善根，那我们平时造作的一些微小的善根，大家其实就不用特别的紧张特别的紧张，很担心说哎呀我今天这个又做了这个又做了那个这个心也不好那个心也不好特别的惊恐其实的话就是我们如果说自己能够护念自己的一个菩提心的这个发心那么它的这个力量的话是可以就像呢这个说是这个可以呢加覆摧覆所有的这种微小的这样的一个恶业，是没有办法去动摇这个广大善根的是这样的。那说起来 这个地方的话，上师也用一个很好懂的一个比喻啊，就比如说这个蚂蚁的话，它要想撼动参天大树，这是不可能的。同样呢，如果你相续中呢具有强大的善根力，要是呢要想也就有一些恶业想要摧毁它的话，也是不可能的啊，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这里呢，当然具体上来讲，我们主要举了两个就是菩提心和空性慧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它是非常强大的。那么如果是在其他的方面，其实呢，就像我们上一堂课所说的，不一定呢，光是说这两者啊。你比如说，按照上一堂课我们讲的那五个因缘的思路，你不管做任何一件微小的善法只要你有这个有一个恒常心有一个强烈的意乐。然后呢，没有它的唯品出现，那对境呢也是有这几种对境的这个这样的一个作为这个对境的话，那么你造作的这个善法，只要恒常能坚持，它都会呢变成一个强大的善根。那这种强大的善根啊，如果按照这个入行论的思路呢，它是这样讲的：如果说你做任何善根，还能够以菩提心的发心去摄持，比如说我现在表面上呢只是。在佛台上供了一杯水，或者供了一盏灯，我每天都会做的这样一个小的善法。但是你在供的时候呢，是带着这个菩提心的发心去做这样的一个供养，我是为了遣除一切众生的相续中的无明愚痴黑暗而供这盏灯，我是为了让自他一切众生的相续清净而供这碗清净的水，你有这样相应的菩提心的发愿的话，那么这个善根呢，就像进到保险箱一样，乃至于到菩提果之间都不会被摧毁。而且，即便是就是一旦是以菩提心摄持过的就前面有发愿，后面有那菩提心的回向摄持过的这样的一个善根的力量，就不容易呢被嗔心或者其他的一些贪心、嫉妒、烦恼等摧毁，它是具有这样的一个力量的这是我们讲到这个诵词的特色，所以大家呢在这个现在还在自在的时候也不要想着说哎呀现在的话修行很难，好像每天呢都缘很多的不善法那只要我们相续当中的话能够坚持去手持。自己能够做得到的这样的一些善行，也要具足呢前面的几个因缘这样的前提之下呢，认认真真的发自内心的欢喜的去行持是长期的这样去行持的话，那么再以呢菩提心的摄持去回向他的功德，这样的这种善根就像呢这个恒河水一样，它是不会被一两二两的这个盐转变它的味道的转变它的味道的。这个诵词呢，对我们修行人也非有用所以呢大家意念到这样的一个意义之后呢，平时对善法要有一种强烈的意乐它也是属于恒贪当中的那个贪，对吧？意乐强烈就有一个强烈的意乐，那能够呢使自己的善业的功德再再的增上这是呢这个宋词所讲的这个意义。第二个方面我们来看，尤其呢断除等持障之法等持其实就是禅定的意思。那我们说呢这个课派呢主要是讲到说我们需要。如果是要修禅定过程当中，它需要断除一些障碍等持的这个五种法，有的时候我们也把它叫做五盖，就是它遮盖禅定的升起，所以也叫做五盖，起到的这种遮盖的作用。它的诵词呢是说，调举后悔与害心、昏睡贪欲及怀疑、当知此等五种障。乃夺善财之盗匪，那么这个呢里面讲到的五条，第一个呢就是调举和后悔，统称为叫调悔；第二呢是害心；第三呢是这个昏睡，其实它是两个，就是昏沉和睡眠合为一个第三条；第四呢是贪欲；第五是怀疑。我们通常呢也会把它叫做是禅定的五盖，或者是等持的五盖。那么当知呢此等五种障。乃夺善财之盗匪我们要了知呢，这五种障碍是呢能够抢夺我们相续当中善财的这个盗匪。这个善财呢，上师在解释的时候，主要是从呢圣者七财的角度来讲。我们前面呢有一堂课已经学过了那个圣者七财的内容。那么如果是从这个跟这个科判去相合， 直接扣这个科判的侧重点，因为它属于讲到断除禅定的那个障碍的话，那么这个善财也可以主要理解为禅定的这种功德的盗匪，就是如果你具有这五种障碍，那你的禅修就不可能成功啊，你的禅定功德就没办法升起。那么禅定功德没法升起其实呢，要想这个前提没有的话，要想真正获得证悟的智慧，就会很困难就会很困难，所以就使得我们不能够真实的承办道业就出现了这种违品。那我们下面首先字面的意思呢是这样，我们再看一下它的这个五种障的具体内容。第一个呢是调毁，也就是宋词当中所体现的调取与后悔。那么这个调取和后悔，它合为一种，是因为它的类型呢，从它都会，它的心啊，都是单着在外境的散乱方面的这个角度来讲，它的体相同，所以把它合为一个，only 为是一种障碍，但是它的这个各自的法相，它的特色呢是不相同的，但是它起的作用啊，都是使得这个心单只在外境散乱于外境，这个体是相同的，所以合为一个障碍。那么这个调举呢，当然我们说它主要的话就是一种心散于色声香味的这些外境上面，单着在外境上面收不回来，心特别散乱的一个状态。具体来说呢，其实这个调的话，也就是心不能够安住在一个地方，一直呢调来调去。这个调的话，其实就有一种它这个不能够待在一个地方，一会儿又从这儿调到那儿，又从那儿调到这儿，就是跑来跑去、散来散去的这样的这个意思。那举的话，就是有一是一种心态上面的那种高举比较兴奋活跃于外境的那种状态这是举的这样的一个特色。那这个调举的话，一般合起来讲，它就是心一直呢散在外境上，一直呢源于外境种种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诱惑。那收不回来这就属于调举。那后悔的话，他呢这个状态其实就是一种对以前所做的事情一直追悔莫及。那我们有的时候想上师这个解释特别的精准，说对以前所做的事追悔莫及，对以前的那一段经历呢一直放不下想不开，一直惦念在里面，特别后悔的状态。我们有的时候觉得说，那这个后悔它不是是我们忏悔的一个前提嘛？我们平时的话就是在修忏悔法门，一般情况都讲到四种对治力，对吧？刚才我也提到了，就是说从忏悔的角度来说，菩提心和这个空性慧也是最好的这个现行对治力。我刚才也提到，那么四种对治力的话，总体上来说，比如说所依对治。是，所依就是你依靠什么法来忏悔，这个是所依的角度。那我们一般修忏悔法门像我们学院呢比较常用的就是那个金刚萨埵的忏悔法门。那我所依的本尊就是金刚萨埵，它是这样的。那第二个的话就叫做厌患对治，这个厌患对治其实就是一种后悔。它就是一种后悔，它就是特别痛悔自己往昔无量劫当中所造的种种种种的罪业，十不善业呢，还有其他更严重的无间罪净无间罪毁坏戒律诽谤正法呀，等等等等等等，很多的无量劫当中，我们自己也已经想不起来了，但是呢，在阿赖耶识当中留存的这些罪业，自己很痛悔，追悔莫及然后呢？第三个条件对治力的话，就是返回对治力。这个返回的话，意思也就是说，我这个后悔我往昔所造的罪业，痛自忏悔之后，我就立誓，宁可舍弃生命，也再不造作。这个呢，就叫做返回对治力，就是它是立誓不再造作的这个侧重点上的一种心态。那第四个的话，就是现行，现行就是说，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对治，去来忏悔罪业呢？那我们就说可以用金刚萨埵的本尊的这个心咒或者是他的长的这个百字明的心咒，或者呢，我用顶礼，或者呢，我就用前面所说的菩提心的方法。这个修菩提心，或者是修空性慧，来用这个方法来清净罪业，这就叫现行对治力。 总体上就讲到了所依、厌患、返回、现行这四种是我们平时呢说忏悔罪业的话，它整个一套这四个方面都要具足，那么这个罪业呢一定能清净。所以大家可能听到就是说，哦，那这个后悔它是属于厌患对治力啊，就是讨厌过患呢，心里面非常厌烦我以前所造的种种的过患，它就有一种后悔心、痛悔心啊，这个不是一个修法的方便吗？为什么这里又变成了一个禅定的障碍呢？他这里的这个后悔，我们如果说一个通俗一点的话呢，就是说他后悔过头了。他就是总是我们平时啊说真正忏悔的方便的话，你对于往昔的这个罪业痛自忏悔，然后紧接着心里面呢是后悔自己所造的罪业之后呢就像这个心里面已经完全就是醒悟过来一样，了悟过来一样，我就立时不再造，而且呢发自内心的这个忏悔呢，就是用这个现行的这些对治力呢去忏悔自己的罪业，一定得到清净。以后我宁可舍弃生命，我都不再造作这些罪业。这个你的那个厌患力就是你这种痛悔的力量越强，你后面立誓的力量也越强，而且会导致于你在修菩提心的这个方面的力量就会越强。就是你越讨厌罪业，你就会越有一种渴望想去断除它，它是连带的它后面的这个心都一个一个起来，就能够对这个罪业呢起到一种强有力的对治的作用。但是的话，如果你一直就是一直钻在那个后悔的状态当中出不来，老是陷在以前所造作的罪业的那个状态当中，老是处在一个追悔的状态当中的话，它过头了，就反而又变成这样，因为你的心收不回来，你的心一直在后悔，就不能够把它收回来，信念在那个善法上面，对善法的这种正量的力量没有产生，而一直呢处在特别后悔、特别后悔的，总是那样的一个追悔的状态当中。那种状态时间很长的话，他就人就很消极啊，就是就变成了像上师所描述的，对以前的自己的不好的这些经历放不下呀，想不开呀，一直痛悔不已呀。就心处在这种状态的话，就属于是对于过去的这些外境，曾经起现过的外境的话，一直单着在它的上面，这就叫散于外境了，就是长期散于在这样的一个过去那些不好的记忆、不好的意念的而且很追悔的那个状态中，那么你根本没有办法说让自己的心能够一元专注在某一个善法、某一个正知正念的善念的状态或者信念在某一种这个一心专注的这个禅定的状态，你根本没办法，所以它反而就成了一种障碍反而成了障碍，不光是说是禅定的障碍它也会成为我们其他的修行正法的障碍。所以呢做任何事情呢不能过激。不能呢，他其实那个状态就实际上属于一种比较消沉的这个心态，一直出不来，就是一直出不来，所以也会成为一个唯品，会成为唯品。虽然这个调举和后悔这两者的体相呢完全不相同，而且他们的特色完全不相同，但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调举和后悔都是散在外境的那个惦念在外境的这个状态中，这个角度上完全相同，所以被安利为是一种就叫调毁，是这样的。那第二个的话是说到害心，害心的话大家会比较好理解心里面呢对这个不愿意的对境有那种愤恨之心愤愤不平或者反过来自己觉得很不公平、很委屈或者呢心里面就一直产生的埋怨、耿耿于怀、怨恨乃至于甚至于希望对方不好他有这种幸灾乐祸等等，这些都属于害心的范畴直接的这个害心呢，就是它是一种嗔恚愤恨的那个本体。那我们说像这样的这个害心的话，肯定你把它的法相讲出来，很明显就是一个禅定的唯品。因为禅定它是从一个角度来讲，它或者呢一心专注在某一种善法的所缘上，或者的话它就是这个就是只修的这个止如果说只修止的方面的话，它就是这个就是静止就是一种寂止 哪怕就是什么都不圆的一种偈子，当然这种偈子修法，按照我们这边所学的一些经教的这个讲法呢，就说你什么都不想啊，光是一心安住的这样的一个偈子呢，它是一个暂时修道的方便，长期这样去修的话，尤其是咱们的上师仁波切的这些教授当中，老人家呢是不赞同的。他认为说，如果说一个人分别念过多，那你暂时呢修一下比如说借用一些数息观呐，借用一个这个观一个所缘物这种方法，让自己心彻底的那个分别心静止下来，这是一个呢暂时的一个方便，但是不能把它作为一个主修的，就是把它作为一个正行的修法，一直这样修。这种修法的话，它不长功德，因为它就是让分别心止息下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分别心止息下来，不代表你就已经有善法功德的产生。所以上师给我们教的比较多的呢，是观察修的内容比较多，包括你像这个观无常啊，然后呢观这个轮回的苦性观这个。就是说因果的正见呐，观菩提心等等它的很多的这个观修方法侧重在这里，哪怕是呢，比如说我观修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或者我就专门的一心专注观这个阿弥陀佛的身相心理意念他的功德呀，这等等等等这一些方面的话，它也都属于呢这个观察修的内容多一些。那为什么强调初学者要这样子？多取缘取呢，因为你观的那个本身，你不管是观的专注还是不专注，你能够观上去的那一瞬间，它都会长功德，它不是那一种舍心，它是那一种善所缘，所以它会增长功德，对初学者来讲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我们最初开始学佛的话，最紧要的也是要努力的集资进账嘛。只有自己的福报具足，罪障清净，你才可能在后面整个修道过程当中，顺缘具足，违缘先少，这样的话，最终乃至到临命终时，也会依靠自己的这种强大的福德力，使得呢这个往生的顺缘具足，唯品先少。所以，在这些方面的话，那有的时候呢，在初学的时候，观这个，就是属于能够增长善根的这样的一种善所缘的话，会比较多一些。当然，我们说禅修呢，绝对不仅仅是如此还有很多相合于实相一些的这些修法。当然，我在这里呢，也是没有办法跟大家说很多。那我们讲的这个意思的话，就说，你的这个禅定的状态，它不管是止也好，还是观也好呢，它都是要有一个它是一个很寂静的专注的这种状态。那如果心里面的话，处在那种愤愤不平特别嗔恨特别怨恨的这个耿耿于怀呢，充满着不满的那种状态。它肯定是禅定，就是跟禅定是不相符的，所以这个害心的法相一分析出来，就会比较好懂。明显的话，它是一个等持的一种障碍，是这样的。那第三种的话，说到昏睡，实际上它也是两种合为一，这两种的话就比较相近，一个是昏沉，一个是睡眠。其实昏沉呢，就是睡眠的前因了。一个人昏沉，紧接着后面可能就睡过去了。这个昏沉的话，就是处在那种心呢已经开始内收，然后开始昏昏欲睡，然后就这个包括身体也开始渐渐沉重就是。神志开始有点不清了，这样的一个状态。那睡眠的话，就彻底的就昏睡过去，心处在一个极度内收的状态，六根都关闭了，人家说什么你都完全听不到，就处于彻底的非常很像，就是说什么呢？这个时候的话，他的这个不是都不是神志不清哦，他彻底这个这个整个处在那种深度睡眠，什么都不知道的。这样的一个休息的状态，那你这个时候的话，也不可能说是安住在禅定嘛，安住在禅定的明清，因为禅定的本体的话，他的心是非常明清的，他的心呢虽然无分别，但是非常明清，那你都昏睡过去了，谈不上明清不明清啊，本身这个昏睡这个昏沉呢，还有这个睡眠呢，它都是一个神志不清。 就属于是痴心所摄了啊，所以这个也会成为呢这个禅定的唯品。而且我们说一般你像有些禅宗，他们有一些老修禅的呢，有一些修行人可能没有把握好的话，他有的时候会慢慢的就是养成习惯之后就得那个禅病。那禅病是有些表现上面就是只要一上座他就开始睡。他只要一下坐，他哪怕是事先他已经睡了10个小时了，但他一上座他就开始睡，睡得特别香。有一些呢就习惯性把这个叫做说，这人的话可能这个修禅过程当中没有调整好，养成一个不好的习惯，上座就睡觉，就变成一种禅病，改的话也特别困难，就改也改不过来，改起来很困难。他这个就算是没有那种身体劳累啊，或者不缺睡眠，只要一上座就开始睡觉，那这个还叫修什么禅呢？他直接就是睡觉了，也谈不上什么修不修禅的问题。这也是呢属于禅定的唯品。第四个呢就是说到贪欲，贪欲当然这个也很好懂，它跟害心啊是思路都是一样的。作为欲界的凡夫，贪心都比较重。那你在那个禅定啊，尤其我们讲的这个。贪欲的话是禅定一个最直接的唯品，一个人如果要想修出这个禅定的功夫，这个因为修禅它是容易出神通的，包括呢他要想修到色界无色界的话，他的心一定要非常的清安。那么首先就是要断欲，欲重的话，他的心欲重，这个欲染重跟心的清安两个是直接是相反的。身心清安的话，他肯定欲染不重；欲染重的话，他的心肯定不清安。它是一种相反的。那我们以前，大家有些道友可能有一点印象熟悉佛陀曾经因地的一些公案，不是，以前就有这个仙人在寂静的森林当中修禅定的话，修出神通每次呢就是可以在天上飞来飞去，那个。当地的这个国王也很生信心，因为他统称都是修行人，他只要修出来这个境界和功德，那确实都是比凡夫人超胜的。他相续中的功德是超胜凡夫的，也应该都是成为我们恭敬的一个对境。归头呢，从佛教徒的角度不可能去归头其他的教派，但是你对于这些所有的修行人，应该要有一个恭敬心，这个是要有的。那么当时就是说国王对这个修行的仙人也很恭敬，他修出功德，然后每次的话都每天都会去供养他。那仙人的话也是每天该吃饭的时候，他就会用神通飞到王宫，然后呢这个受供完了之后呢，他又从神通又飞回自己的这个寂静的森林当中，看起来也非常的庄严。结果有一次国王不是出去办事儿，他还惦记着他这个仙人要来应供，他就交代呢自己的这些这个宫女交代这个才女，就说你们要好好的招待仙人不要呢这个。怠慢了。然后呢，这个平时的话，国王每次迎接仙人的时候，都是用自己的双手去呢这个接这个仙人的双足。结果呢，宫女的话，平时看到国王这么做，她也这么做。结果这个仙人呢，脚一踩到这个女性的这个手不是柔软嘛，踩到了之后呢，祥虚中升起了贪心。就神通就消失了，神通消失就飞不回去了，但是我们说，这个有一些类似的这些公案的话，很明显的就是，欲界凡夫的这种欲染心不管是对人、对事、对物，这种欲染心的话，实际上它是属于禅定的唯品。那换一个角度你像这里解释，那我们一元专注的时候，你心里面的话又对人贪，又对财贪，又对物贪，那你的心肯定是心猿意马的，你根本收不回来你就不可能再专注在某一个清净的所缘上，心呢也没有办法达到那种非常寂静的一种明清的状态，这个是不太可能的。这是它的第四个唯品。那第五个呢，说到怀疑，就说，他这个怀疑这种障碍的话，也非常的严重。为什么呢？他是从根本上让对方呢修不下去。你比如说我对我这个修法我特别有信心，那我现在没有修出什么功德来，但是我对这个修法很有信心的话，我就一直能够坚持到底。 但是如果说我对我这个修法的本身就产生怀疑，哎呀，这个修法跟我到底相不相应啊？我是不是修错了呀？我是不是这个修法里面缺了哪一块啊？啊，或者这个修法它到底对不对呢？那这样的话，它就不存在后面一个坚持的问题，它就是从根上面开始怀疑它修法的本身，这个其实是很难断的，哎，这个更麻烦。哎，这个怀疑啊，疑障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会出现，文思修的过程中可能都会出现这种怀疑的话，就让你根本后面的这个信心也是毁，然后精进也起不来，然后你甚至怀疑他是不是我最相合于我的修法啊，是不是我该得的，是不是我就应该是这样走，甚至怀疑这个修法对不对？那你后面所有的这个什么精进啦、正念啦，怎么这一些的话，你都很难去圆在那个善法上，很难起现，因为他从根本上开始去疑惑，那修法的基就没有了啊，修法的根基都没有了，所以这种仪仗呢，也是修行过程中比较难断除的，它不光是禅定有这样的障碍，在其他的时候都会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那我们这个当然其他一些对峙啊，我这里呢也没有办法一次性呢讲那么多，你们以后在慢慢学习的过程当中呢，一点一点都会涉及到。那我们这里呢，主要是侧重点呢，强调这五障或者也叫做五盖，是呢这个抢夺我们善法的这个盗匪。那么这个善法呢，直接解释起来呢，这个善财这属于是胜者七财，前面讲过的信心、持戒、布施、多闻、惭愧还有智慧，对吧？这个胜者七财。那么间接就是，如果是从这个跟这个宋词本身和这个大的科判去相合的话，那么这五盖直接断除的就是我们禅定善财的这样的一个盗匪，那就是抢夺禅定善财的盗匪。如果有了这五种障碍，禅定功德肯定是升不起来的。所以要用一种正知正念的这样的一个心去防护它，然后呢去逐渐的去断除对治这方面的障碍。这是整个的禅定的章节我们就讲过去了，也是禁律禁律的这一部分讲完了。下面我们再看第六个大的科判，就说到了智慧。整个说起来六度今天呢就讲到最后一个了。当然智慧的这一块也很深。智慧这一部分呢，也讲得非常的深深，所以不要小看亲友书，虽然是你们初学的前面学的一部论，它里面呢有些内容还是很深深的，这个第11堂课，我们下周学习的这堂课呢，直接有抉择，如何去抉择人无我的这个体那就讲到一些甚深空性方面的内容，这属于是佛法的精华部分啊，属于佛法的话，我们说整个佛法大致区分呢，它就可以分为呢这个三转，第一转法轮当中主要讲到的四谛法门苦集灭道四谛法，第二转的话主要讲到无相法门，就是这个空性这个不光是抉择人无我，还有呢圆满的抉择法无我的这个空性。第三转的话，就是讲到善加辨别，实际上就说到了如来藏光明的这一部分。而且的话，这个如来藏光明，它是在二转空性的这个基础之上，才能呢去描述或者是体现三转的这个如来藏的这种光明的妙用等等就是总体的话，其实佛陀三转法轮就主要讲了这三大块。那我们说呢，这个二转和三转的话，都属于了义的法门，而且它是以二转作为一个基础和核心那么所有一切万法，没有一个法是不空的，一切的万法它都是空性的本体。那这一点的话，都会这个就是说不敢说是在亲友书里面呢这个圆满，毕竟亲友书它不是一个般若主要去抉择般若的一个法门，它是从整个以呢乐行王作为一个在家居士的这个身份，他平时的言行然后呢他因果的证见然后他的这个以及呢跟解脱相关带到整个这个道次第的这一方面的话，龙门菩萨讲得很详尽，所以但是它里面所涉及的内容呢，确实有它很深深的那一部分。我们在智慧的这个章节当中呢，也会有一部分的这个体现。那我们看一下智慧这一部分，它分了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是略说性等五根之道本体。 第二呢是广说正念等智慧。那首先第一个部分啊，分了两点啊。首先呢，先说因取之性等；第二呢，是以对治所断的方式遣除交警。那首先我们要知道，前面的这个略说这个科判，性等五根之道本体。那么性的等字里面的话，就包括勤念定慧。我们平时啊，这个地方的话，直接意义上来讲，它实际上是属于加行道所修持的一种正法。那如果是说广泛的意义上来讲，那我们整个这个道的本体都要需要有信心、精定、精进、正念、等持和智慧。这两方面的话，那直接意义上面呢，它主要呢这个性情念定慧，我们平时讲的简单用一个字来说的话，就这样念习惯了。那如果是具体的话，这个性就是信心，勤就是勤快的勤，就是精进的意思，念就是正念的意思，定就是等持的意思，那么慧就是智慧的意思。所以我们平时一提到这个五根五力，加行道的这个法呢，就说性勤念定慧啊，就是平时讲的比较熟的啊，这个通俗的讲法呢，就是惯用的讲法，经常会这样去说。那我们说，从这个加行道的这个角度所设的话，那我们首先看一下宋词啊，宋词的这一段，宋词这一段的话，先念一下，然后呢，跟大家。好像我科判还是没解释完哈。略说性等五根，刚才就说了，等字里面包括勤念定慧，整个这五根，它的这个道之本体。那么这个道之本体的话，上师不是在底下也解释了，说这个道呢，它可以总体分为五道啊，我们平时说的五道十谛，这也是一个比较通用的一些说法。那五道的话，就指的是资粮道、加行道、见道、修道和无学道。那么资粮道和加行道呢，属于凡夫谛所设啊，就是他还没有到圣者的果位。那见道的话，就是属于是圣者的这个果位。圣者的这个国位，修道呢？按照我们大乘的这个角度来讲啊，你像呢资粮道的话，它侧重点的话是侧重呢是从依靠呢这个文思获得定解，但是我们不要小看资粮道，真正的这个资粮道它不是没有修的。它也是有它的修力，但它侧重的话是对于不管是出离心也好，菩提心也好，无二慧，我们讲这些归摄的这些根本的法就是产生的这种不退转的这种定解，并且的话，它还是有它自己相应的这个修力在，有这种修力，它会产生它相应的一些功德。那么这个加行道的话，就是在资粮道之后。侧重的话是以总相的方式呢源于这个甚深的这些法的一种修集，所以这个加行道它分了四位，就是暖位、顶位、这个忍位和圣第一法位。一般我们是这样讲，暖位就是那个温暖的暖。为什么叫温暖的这个暖位？它第一位呢，就是暖位呢。你要举一个很通俗的比喻，因为加行道它侧重的就是实修了。资粮道它前面的话还是侧重的是一种文思升起不退转的那种诚信与定解，但是它是有修力的啊，大家不要很简单的理解的好像在资粮道阶段没有任何修行的那个量，这样讲是不对的。那加行道的话侧重呢就是一种呢这个特别靠近于实相的这样的一种实修的这个方面是作为它的侧重，所以在它的第一位的话就是暖，这个暖啊，温暖的暖。我们就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在靠近炉火的时候，就是炉子里面生了火，那我靠近这个炉子的时候呢，我会感觉到温暖。它就是意思就是说，靠近实相的时候呢，能感召到的那种暖相。就是贴近实相的那种暖相，就这样的，大概是这个意思。那么顶位的话，就是第二位的顶位，就是它的那个暖相呢，达到最顶端的状态。第三位的这个忍位的话，实际上就是对于，比如说我们经常讲说加行道的忍位，就获得了第一小品的那个无生法忍，就是他比如说对于万法的这个无生空性啊，这样的一种离系空性的话，他有就是。完全相续中呢，能够堪忍 但是他这种贪忍不是用分别心获得的，他是用修力来获得的，那就是完全达到一种堪忍力。紧接着后面就到了胜第一法位。胜第一法位的话，它是一种呢，就是说从世间的这个善根上面来说呢，再没有超胜它的，所以叫世第一法位，或者叫胜第一法位，就是从世间的善根的角度来讲，它是最高端了，它是最顶了。胜第一法位过后，无间，无间是什么？绝对不会再有任何障碍，绝对是没有任何间隔了。啊，无间会屈入到见道当中，就成为超凡入圣的圣者菩萨了，它是这样。所以这个加行道的这个整个阶位呢，它靠这个离那个出世间道是最近的，啊，离出世间的智慧也是最近的。所以说你要想得到出世间的智慧，肯定是先圆满加行道所有的修行功德，啊，是这样的一个。那从这里的话，我们说这个五根呢是属于暖胃和顶胃所摄啊，还有一个叫五力，五力的五呢也是性情念定慧，五力呢也是它是从忍位和胜第一法位所摄。那么又为什么说分了这个五根和五力？因为我这里讲的啰嗦一点，待会儿因为宋词里面会涉及到这个内容，就是为什么又分了这个五根五力呢？五根的角度啊，它主要是从增长善根的这个方面来讲。你们在讲经里面啊，上师这个引用那个大毗婆沙论的话，它里面有解释，就是说暖胃和顶胃的话叫五根，是因为能生善法的缘故，称之为叫根。那么忍胃和胜法胃的话叫做五力，是因为呢，它的这个就是说能破恶的角度呢叫无力，而且它到了这个力的这个力的意思啊，就是以为凭没法摧毁，它那个力量啊已经坚不可摧。啊，用这个唯品的话，无法去障碍它，无法摧毁的这个角度的话，叫做力啊，叫做力。那么这个力量出现了之后，后面紧接着无间屈入到见道，就会成为圣者啊，是这样。所以它这个分的就是两个阶段吧，就叫五根和五力两个阶段啊。后面的这个阶段的话就，达到顶点的那种状态，那已经呢被唯品，所有的唯品已经无法摧毁它了，就叫做无力。那我们说，整个这个从科判的角度呢，如果讲到性情念定慧五根这道本体呢，它本身这五法呢，本来是应该属于加行道所摄的。那到了见道的话，它是一般讲到七觉支。七觉支的话，你们应该是在第19堂课的时候，还有八正道。应该是在第19堂课的时候会学到，但是呢，因为那个属于圣者所设的境界，我们很多呢凡夫人真正用分别心去体悟的时候是很困难的，就好像这个我们确实就像一个幼儿园的在刚刚2、3岁的小孩呢，没有办法去真正的去了解一个博士生或者一个具有睿智的相续很成熟的这样一个成年人，他心里面到底在想什么？其实呢，就是孩子是很难去懂得的。同样呢，就是说对于真正的超凡入圣的相续中具有无我智慧的甚至无分别智慧的这种菩萨来讲啊，他的这个心相续的功德，用我们一个凡夫的很粗大的分别心完全这样去揣测呢，不一定能够完全了达。那不一定完全了达，因为它都是修正呢修出来的境界，你用这个凡夫的分别心去想呢，你也想不出来，理解的话其实也是理解不出来的，就如同像盲人摸象一样，没办法真实的了达。但是我们还是会从这个理论和词句上面呢，在19节课的时候大概的会有那个七觉支和八正道的一些描述，大家可以大概了知。那七觉支属于见道所摄，八正道属于修道，修道的话就包括了二谛开始到十谛之间，那无学道呢就是佛谛无学道就是佛谛，也是成就究竟的佛果。这是大概呢从大乘的这个五道来讲大乘的这个五道呢是这样安立的。那我们现在的话说这个略说性等五根之道本体的话，一个意义上来讲，就是说它侧重呢就是讲到加行道的这个本体。再换一个意义上来说呢，其实这五根的话，不管是自量道、加行道、见道、修道乃至到最终我们达到目的是无学道了，是吧？那整个这个道位的过程当中从自量道到修道之间， 这五点啊，这五条都是呢道的本体啊，其实它也都是道的本体。那对于现在我们而言的话，其实我们可能连资粮道入都还没入进去呢。资粮道要入的话，它也是有标准的。我们现在可能连这个最低的标准都还达不到。那我们，从我们的角度呢，就是以相应随顺的方式去修持、去随学，这个是要有的。那就像我们现在凡夫位的话，我也要有对佛法的信心啊，我要努力的精进去闻思修行啊，我要有正知正念啊，就是这个我要有这个。一元专注的这个等持呢，当然是我凡夫阶位的一种能力范围的一种等持或者一种一元专注的这样的一种修法，还要呢有我这个检择何为正法何为非法的这个智慧，在我们凡夫位的话，也同样要去修己，也同样要去修己。那大概讲到了这些概念之后，我们现在看一下呢，首先宣说应取之性等的这五条的那个。它宋词本身的这个意义，说到信心精进与正念等持智慧圣法位，当勤于此称立根，乃为顶位之本体。这个地方的解释啊，就是说信心精进正念等持还有智慧这个呢，实际上的话圣法位，它就是说整体上来讲呢，其实这五点呢，它是属于。加行道这个圣法位，有的时候也是称为加行道，整个就称为叫圣法位。加行道整个称为圣法位，它这个就是说，这个呢是属于在圣法位的这个阶段所拥有的这个五种力量或者说五种善根。那么当勤于此我们应当要精勤的去修行这五点称为呢力。可以称为五力，或者呢是五根，就是叫称力根。这个力的话，指的五力，根是指的五根。那刚才也跟大家讲了，在加行道的前面的暖位和顶位叫做五根，忍位到甚低法位叫做五力。那它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乃至于到最后呢，坚不可摧不会再被唯品所摧毁，就叫做无力了。那乃为顶位之本体，这个地方的顶位不是加行道当中的那个第二位的顶位的意思，而是最顶端的意思。就是说当你呢达到了五根五力的状态之后，你就已经达到了属于世间。有漏善根当中最顶端的这种善根，你已经获得了你已经获得了。这个呢是宋词本身字面上的一个解释。那我们对于这个五点呢，我们再稍微的做一些分析哈。首先讲到第一个信心的话，它侧重呢，我们也是讲到说这个信呢也是我们能够趋入佛法的一个入门的途径。没有信心，没有对佛法的信心，你连门也进不去。那当然呢，在中间的过程信心也是很重要的。没有这个信心的支撑，你不可能在这条道上一直走下去。那最终呢，对于他证悟，其实信心也是很重要。尤其我们修净土法门的，是以性根为主。那换句话来讲，其实真正修密法，它圆满的也是以性根获得成就。所以密法当中呢，它的上等根性呢是性根好，作为上等根性，而不是说慧根好其他的根性好它主要是呢性根作为呢上等根性的一个衡量的标准，都是以信心为主。所以这个信心很重要。那它的体现的话，主要是对于。善法的那种，就是说这个对他有一种呢，这个就是诚信，以这样的一个诚信才能够屈入的这个意思。那第二条的话，说到精进，说到这个精进的话，其实这个精进的话，它的最好懂的一个方面它不是说是只是在身语上面呢有一个很精勤的行为。它主要的特色实际上是像《入行论》当中所讲到的“静寂喜于善”，就是所谓的精进，它的特色是希求欢喜善法，希求善法，欢喜善法，特别喜欢善法。以前好像是跟你们提过吧，就是形容的，比如说音乐家喜欢音乐，画家喜欢绘画，他的那个喜欢是他真正精进的本体。那同样，修行的人喜欢善法。对善法充满了兴趣不管呢在这个文思修行的过程当中经过多少的苦行 然后呢，有多少的委员呢？然后呢，这个身心两方面啊，要承受多少的疲倦啊，这个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唯品，他对于善法的这个意乐呢，丝毫不减啊，对他的希求心呢，丝毫不减，这个叫做真精进啊，这是一种真的精进的一个体。那么再说到第三个呢，正念的话，实际上就是不忘失所听闻所修行正法的这样的念头，就叫做正念。啊，就叫正念，就是你从来没有忘失过正法的一种所缘呐。其实这个角度就叫正念。那么说到等持的话，其实就是一心专注在所闻的这些法义方面，一心一缘专注的角度就叫做呢等持。那再说到智慧的话，就我们说到它是一种呢拣择的能够具有鉴别力、拣择力的这样的一种体为什么呢？借用这个智慧的力量，可以辨别出什么是正法，什么是非法，什么是该取的，什么是该舍的，什么是真正的道，而哪一些呢是属于相似的道，等等呢，这些都是要靠智慧呢去检测。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是智慧的一种相。当然，我们刚才这种解释呢，可以说是大小乘大乘和小乘共成的共同的总体上去解释这个性情念定慧。那如果单从这个大乘的这个角度的话，大乘的这个角度来去说性情念定慧总体的方面来进行说的话，那这个信心其实它主要就是缘佛果希求度化众生的那种信心，主要是这个。他对于这个特别有信心，他才会走入这个大乘的道。那个精进的话，那么就是依靠大乘的诸道而加工用行，加工办道，这个就是他的精进的体。就是也是呢，尽己喜于善，他喜欢的是大乘的这种善法，大乘的这个悟道实地。那么对于这个正念的话，他对于大乘所听闻的所闻的或者所拥有的这些正法，他不忘失这就是呢从正念来讲，那精进或而不是等持的话，当然就是对于大乘法义一缘专注；智慧的话，就是二无我空性的智慧，直接就是大乘的这个智慧的体大乘智慧的体实际上是二无我空慧，是这样的那个呢这是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呢跟大家去讲一下这五法。那么，刚才宋慈字面的这个意思解释之后呢，就说这个的话是我们道的本体，也是我们应取的一个对境这是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应该要取受的。那我们每个人就像上师说的要自己反问一下，看看自己是不是具足进精这个信心，是不是具足呢对正法修行的精进。是不是具足呢这个不忘失正法的，不忘失这个善法的正念。有没有呢？在这个善法上面呢，一缘专注。其实有的时候文思它也会有一缘专注的状态。比如说我专心致志的讲，你们一心一意的听闻，其实任何一堂课它都是圆满含摄的。它这一点的话，禅定它也是有，它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只要是具有一缘专注的相，其实它就属于禅的范围，属于禅的范围。只不过呢，这个禅有很多种啊。无量无边呢，可以说非常多的这个类型。那我们呢，从一缘专注的角度，在我们行持的任何一种善法上面，其实也都可以体现出你具不具有这样的一个功德。那还有的话就是智慧，你看自己是不是真正具有取舍正法与非法这个善恶功过真假这个正邪等等的这些智慧力，是不是真的拥有这一点的话，对于修行人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缺了任何一个，那么可能这个修行的功德就没有办法圆满。如果说这几种功德都具足，那你不久的将来肯定呢是可以呢，必定是能够成就这个圣者的这个果位是讲到呢，这是这个宋词呢讲到的这个特色。那下面的话，我们再来看以呢对治所断的这样的方式来遣除交警，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它实际上是指的是前面的那个就讲到这个五根的这个功德性情念定慧等等这些功德，它本身是道之本体，它是我们在修道过程当中必须要具有的。那么它的这个唯品是什么呢？叫娇慢或者说是傲慢 啊，就是这里说的骄矜，啊，就是说的傲慢。那么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相续当中有这个傲慢心，那么前面讲的这个性情念定慧这些真实的功德是不可能在你相续当中升起的。如果啊，你的这个相续当中要想拥有啊前面所说的这些种种功德，必须是你的心必须是在一种不傲慢的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才可能升起那些功德的。这就叫做啊以对治所断的方式，就是所断。是我们所要断除的，所要断除的是什么呢？就是傲慢啊！所以呢，我以对治这个所断的方式来遣除骄矜，来遣除我们的这个骄慢心，才有可能使得前面的这些种种功德圆满在自相续当中起现啊！所以这句话说起来呢，大家这个科判如果理解的话，这个道理呢，其实说起来就很直观，我们就可以这么讲啊，因为，一个人呢，相续升起傲慢，以前呢，在没有学佛的时候，他会因为自己的这个，比如说相貌庄严啊，种性高贵呀，聪明才智啊，这学历很高，工作很好，然后家族呢高贵，然后这个富有。啊，等等的这些呢，因缘啊，那这是啊，等于是世间的福报，他全部都具足，这样的人呢，就容易升起这个傲慢心。他毕竟是有傲慢的资本的，他就会有很强大的优越感。那现在学佛了之后，是不是说我世间的这些东西我不求了啊？我也不求什么种性高贵呐，财富圆满呐，什么地位啊，地位高贵呀，这些我不求了，毕竟它是轮回的有漏法，它终归是不究竟的。我们现在修行呢，想求解脱，我把这个舍弃了，就说明自己没有傲慢了呢？其实不是这样的，这个傲慢的话，它换汤不换药，它会变成什么呢？你开始对于呢佛门当中啊，这个我信心好不好，我智慧好不好啊，我精不精进，我是不是一个特别清净的？这个不贪求世间八法的一个修行人，我是不是这个我执断的非常不错啊？我的修力是不是特别好？我甚至于可以在梦境当中见到阿弥陀佛啊，跟他像这个人与人之间对话一样啊，跟他去交流，这就是修力方面，对吧？啊，甚至有些呢神通方面，这都是修行会产生出来的一些功德。他会在这个方面的话，如果自己拥有，别看这个是一种看起来好像是善法功德，按理来说是可以对治一切烦恼的，但是恰恰相反，我们会源于这样的一些因缘，你又有了傲慢的资本，然后又升起了傲慢心，所以我们说，真的在相续当中啊，有修行功德的人，绝对是不可能傲慢的。而且这个不傲慢的话，还不是说你表现出来的不傲慢，所以这里这个科判用这个啊，尤其像是翻译过来用这个骄矜这个矜这个词，哎，我觉得是很贴切的，也很符合像我们东方人的一种心态的那个特色。他又比较矜持，但是实际上他很傲慢的，他只是显得很优雅，比较低调，然后比较矜持，就是比较内藏了，不张扬。但是实际上，他的体还是傲慢，他的体还是傲慢。所以对于这个问题呢，大家要好好的想一想。以前呢，这个做世间人的时候呢，世间的那一套兴生也好，衰败也好，好像呢我们都没有那么计较了。但是在学佛的团体当中，是不是真的这个傲慢就这么容易就被放掉？实际上恰恰相反，有的时候你发现越学傲慢心越重，越学的话跟你在。这个就是差不多的啊，周围的这些人，他要是超胜你了呀，或者说你始终觉得你在你们组里面智慧是最好的，每次呢发言的时候，你讲的都是最到位的、最透彻的啊，等等等等，自然而然就会对自己的智慧产生一种啊，我的智慧才确实是不错的这样的一种，虽然不敢说自己智慧最好，但是是相当不错，比大部分人都要好的这样的一种心态的话，其实都是属于这个范畴啊，都是属于这个范畴。那么这样的一个心态还没有办法真实拥有修法所产生的功德，那真正的修法所产生的这些功德，它跟傲慢是不并存的。就像水火一样，它是不会并存的，所以它是以不傲慢的方式 才有可能在自相续当中升起这些功德相。哎，就是这样的话，这个当然是我们自己好好的去思维。有的时候呢，我还是很想，比如说这个宋词啊，它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对峙这个傲慢。那有的时候呢，我们有很多人可能都不一定能发现自己有傲慢，总觉得自己很谦卑，其实的话，自己的慢心是很重的。这个谦卑，它表现出来的话就是很低调啊，也不说自己有多好，每次一张口都说，哎呀，我肯定是你们当中最差的，说的是很谦虚啊。但是实际上，这个话说出来就表示他没傲慢吗？不一定，哎，不一定，哎，这个有的时候的话，这个我们，怎么说呢？这里可能没有办法讲的那么细哈，哎，有时候会从一些点点滴滴当中，当这个不是你的长者的那些身份啊，就是不是你把他视为长者身份，尤其跟你平起平坐的，甚至于不如你的这些人。指出你的某一点过失啊，说你哪个地方不好啊，然后在表面上虽然说啊这个感恩你给我啊指出了我的不足之处，但实际上心里面是不是当他点到你的关键点的时候，是不是真的能接受呢？啊，是不是有的时候在，尤其呢在世间上面倒是不争了，但是在文字修行方面啊，修行的这些精进上面方面啊。啊，念佛念咒这些方面的话，跟人家有较真儿吗？啊，或者说呢，就是你总是觉得自己呢是比大部分人都优秀，有一大部分啊，大部分的这个人啊，这个实际上是不如你的，等等啊，很多一些很细微的那个心态，那、啊、尤其还有时候他会反射出来，还有是其实这个傲慢、嫉妒、竞争，它实际上是可以说是一体三面。那源于不同的对境，它就反射出一种不同的那个心态。其实它的根源上啊，就是那一个心啊，就是这一个心啊，是比较相似的。你比如说，对于有一些不如你的这些对境的话，你就是自己就会有一种很优越的那样的一个啊，就觉得非常优越的这样的一个感受。然后这个跟你差不多的这些的话，你会比较跟他会比较较真儿啊，就是觉得。他不可能比我强，或者他比我强的话，我一定要努力的。你是在修行上面努力的超过他。虽然我们说从某个角度来讲啊，他还是元善法是有好处的，但是从真正的这个心的啊，从真实的这个心态上来讲，要反观一下，到底是你是处在一个正精进的状态，真正的对法的信心的状态而精进呢，还是处在呢是。因为呢，这个你周围的这些外境的这个环境刺激的你，让你更加的精进的那种不服输的那个心，不平衡的不甘的这样的一个心，它还是有点区别的。那如果是属于后者的话，那么是属于烦恼所摄，只不过这个它让你起到的作用是在善法上面努力的去圆，它会长，它还是会长功德，但是呢，不能说它是到位的。那不能说你断了烦恼，所以我们确实发现有一些修行人，别说学佛了好长时间，还甚至学了几十年之后，你发现他还是很傲慢的，说这个人越学越傲慢，眼睛都已经朝到天上去了，长到天上去了，根本就好像对别人不屑一顾，跟他说什么的时候，他都是那种。好像施舍的那种心态啊，你们如何如何？我曾经在这么几十年学佛的时候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也旁边的人感受上面觉得好像他还是有点傲慢的，但是我们又说嘛，学了几十年，用了几十年的功，毕竟培集了那么多的善法，为什么这个东西没断呢？难道善法跟这个烦恼不是直接的违品吗？为什么没有断呢？问题就在这一点上。就是我们讲到呢，他的这个心哈，断烦恼的这个心，确确实实呢，你没有办法直接是说啊，我用外在的一种啊，我念了多少咒，我看了多少书，我顶过多少礼，我做过什么什么什么，我念过多少佛号的话，就是我的这个烦恼就应该断掉。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断烦恼呢，我前面讲的，首先呢，发现自己的烦恼很重要，发现了之后的话，再要用。适当的这个方式啊，就是能够对治他的这个方式去对治很重要啊，不是呢，就像是，就是比较 模糊的啊，反正我就使劲的努力用功，但是你有时候不知道你的这个努力是处在一种什么样的一个心态下面去做啊，其实这个就是属于这个法呢也会被自己的烦恼所利用的这么一个问题。那我说了这么多，就是主要是想说明呢，其实每个人相续中啊，这个傲慢呢，它不太容易发现。啊，曾经这个前行当中啊，呆满前行这个华智仁波切也说，傲慢的这种心所，它呢这个不容易被察觉，别人能感觉得到，自己的话，有时候不一定能察觉得到自己有傲慢心，但是呢，几乎每个人都会有，啊，几乎每个只要有我执的人，这个东西呢其实断掉不太容易，如果从根上断的话，我执断尽了。傲慢才能断尽，那也就到了圣者的果位了。所以，说是真的是完全断尽了。说我一点傲慢都没有，说这种话的人肯定是没有好好闻思过才敢这么讲，这话还真不敢说。那有的时候这个傲慢啊，我们如果是以前学居舍的时候呢，他那个题好像分了是7种嘛，9种啊，要学很长时间了，忘记了。他这个里面很复杂的一些啊，细微的这些心态啊，就我们在这里不多去讲这个。我主要想表现出来呢，2大点，一个的话，傲慢其实要想断它，首先呢，前面要发现它，而且这个发现自己的傲慢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情，要一个比较细致的一个智慧呢，细的去感觉，去观察自己的心念。哎，我为什么这个时候会不舒服了？啊，我为什么跟他就开始较真儿了？啊，为什么我会变得郁闷了？跟某个人一比的时候，我心里面这么堵得慌啊，等等等等，就是一些很细微的这个心态，你要去体察的时候，你发现你自己相续中其实什么傲慢啦、嫉妒啦这些心思都在，哎，都在，只不过它被一种善法的力量呢隐藏在那里，掩盖在那里，感觉好像呢察觉不出来，或者说你自己觉得你不管。在哪个方面，你那些不好的什么毛病啦、习气啦、不十不善业啊，你都断得干干净净，你都没有在圆去，你一直在佛法上再去圆，那为什么我的烦恼却没有很明显的，好像啊，这个就是说遮止，或者觉得自己没有烦恼，实际上的话，自己的烦恼还是很重的，是这样的。那另外一大点的话，就是这个要。察觉到之后，这个断的方法，我们这个宋词讲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断除傲慢的方法，它这个里面是用一个什么思路来断呢？说到这个病老死疾爱别离，如此业绩我所造，如是反复思维者，彼对之门不较紧。他这里说是什么呢？我通过去反复思维者，就是说我反复的去思维生老病死病老死。啊，因为生的话，我们自己可能没有什么印象了，对不对？啊，刚出生的话，怎么样痛苦呢？已经没有印象。虽然经教里面有很多描述，那么是看了佛经才会知道，总相的方式了之。体会上面的话，可能人对于病老死这个体会更深一点。然后呢，爱别离，那其实这一点再讲出来呢。这个第一句话虽然宋词里头没有完全涉及到，但是它应该呢侧重就体现了人类当中的八苦。啊，我们说人有三根本苦，八支分苦。三根本苦就指的是苦、苦、辛苦、变苦，对吧？那么这个八支分苦的话，就是生老病死有这四个，还有的话就是爱别离苦、求不得苦、不欲临苦、怨憎会苦啊，就是有这四个。当然有一些经教，你比如说心经修习当中，它有一点不相同，它是那个。就是哪一个没有，还是有一个五蕴之苦的啊？五蕴蕴苦，就是说你有这个五蕴的身心，就必定会有苦。它个别的地方啊，有一点不相同，但是总体的角度的话，这八苦呢，每个众生都具足，有我执必定会有它。啊，没有我执，你就是圣者了。你只要不是圣者，你一定有我执在。那有这个我执的话，这个三苦和八苦都没有办法脱离。那是自己必定感受的。那如此业绩我所造，这个业其实就讲到的是苦因。刚才这个生老病死啊、爱别离等这八苦呢，讲到的是苦果。那意思说什么？我们要再再的去思维轮回中的苦因和这个苦果啊。那这个因的话，也是我自己造的。那这个果当然也是我自己去感受。那这个苦因和苦果，我反复去思维的话，我会发现我现在还是轮回当中一个众生。我实际上的话， 现在既然正在感受着生老病死啊、爱别离啊、求不得啊、不育灵啊、怨憎会啊这些苦啊，我们要把它细细的分析一下。你去这样去思维的时候，我有这么多的苦果在感受，那就说明我的业因很，我的这个恶业的因还很重。如果说你的恶业的因不重，你的这些苦就不会有，甚至于不明显。它是一对因果的关系嘛，有因有如是果。那如果因没有的话，果就会不会有。那我反推过来，我现在的话啊，在轮回当中还是在感受这些痛苦，说明我自己的业因还在。那么一个业力深重的人呢，修行好又是一种什么样的表现呢？修道好的人他是不会有这么多罪业的呀，修行清净的人是不可能有这么重的罪业的。那就从这个角度去思维啊，就说明我的修行还没有到位，还总体上来讲，你终归还是一个轮回中的老老众生。为什么叫老老众生？无始劫以来在轮回中流转，你都找不到起始了。对你来讲，轮回没有起始啊！你现在还没有成就的话，那轮回也没有终结。等到你成就的那一天，你的轮回是终结了，对不对？整体众生的轮回也没有终结。那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说还是在轮回当中啊，各种的这种苦相都具足的话，那就说明啊，其实我们的业并没有清净。那这种情况下，我又有什么好值得傲慢的呢？哎，有的时候其实觉得自己特别优秀啊，然后跟周围的人比较起来，觉得自己方方面面都很优秀，那也不过就是50步笑100步。你再优秀，你没有成为圣者，你没有断除轮回，你没有获得涅槃，那我们都是轮回当中一个凡夫啊，大家彼此也差不了多少。尤其呢，换句话来讲啊，就是说，尤其是转到现在这个末法时期啊，五浊恶世。啊，这个浊世呢越来越浊的这个时候，那是什么原因会转到这儿？你如果业力很清净，你会转到其他的刹土当中去，其他刹土当中也有佛陀在教化众生，也有佛陀呢在这个转法轮，但是呢有一些刹土它就会显得更加清净一些，虽然不算净刹，但它比如说它的寿命很长啊，然后它的环境众生还都在行持十善业啊，你不会转生到现在连人寿都100岁都不到的这样一个非常非常拙劣的这么一个环境当中，而且的话佛法已经快走到形象期了。那这种情况出现就已经说明自己的福报很浅薄了，这个时候还有什么骄傲可言呢？就真的你怎么想啊，你从这个道理上怎么去分析，你都觉得哎呀我就落到这个境地了，真的没有什么骄傲可言。那我们想想嘛，总共我们本师的教法啊，就从啊本师的化身显现在世间啊，传了正法，那么这个佛法住世的话有这么长时间。最开始佛陀住世的时候是果期，我那个时候的话就是最后游者特别多嘛，他们修道已经修过来了，就剩下最后的成就了，所以在佛的教法下大家可以看到，好像佛陀一说法就有阿罗汉证悟，哎，一说法就有修行人开悟啊，小乘的阿罗汉也多，大乘菩萨也多啊，全都是成就者啊，那天天坐在佛面前听法的都是什么大乘菩萨呀，小乘的罗汉呢，全是圣者，也是凡圣一起的话，但是圣者很多。那我们那个时候还不知道在哪儿呢，这就是福报缺失的相嘛。你要是有福报的话，你就能见到佛的金身，你要是见不到就说明你福报不够，就是这么简单呢。所以那佛的这个佛在世的时候果期的时候我们也没赶上，因为那个时候业力深重，还不知道在哪个恶趣里面流转着呢，根本连见到佛言的机会都没有。那到了后面的话修期的时候，修期就是只要修就成就，我们也没有成就啊，你说明你福报还是差。那后面再往后面的话，它就是啊，到的这个教期，现在的话应该是属于啊，应该还是属于教期，但是属于教期最后的这个结尾的末尾的教期，应该是什么1500年左右，但属于最后末尾的这个时候，再往后就是形象期了。形象期就是只有法的形象，真正的法已经消隐不见了，我们现在落到这个时候，那也就可以想一下我们福报有多大嘛，对吧？这一点的话，这样去反复去思维呢，其实我们从哪个角度去想，自己都没有什么可值得傲慢的地方。因为从个别个别去比 哎，你觉得你很有优越感，又觉得我在世间上面也是啊，又升官又发财，又啊这个财这个这个啊这个什么地位啦、权势啦都很好，然后又有机会学佛。啊，学佛的话，我也觉得我比我周围的这些道友比较起来，啊，他们都很羡慕我，我顺缘也具足，这也好，那也好。但是再怎么好，你也是一个快法快到形象期的这么一个末法时期五浊恶世的五浊恶世，它是共业所感，那就说明大家的业力都差不多，就会共同感召这样的一个很污浊的环境。啊，就已经体现出业力和烦恼都比较深重的一个状态。那我们从个别比，还觉得自己蛮好；从整体角度看的话，你就觉得自己没啥可得意的了。就是觉得，哎呀，这还有什么可傲慢的？转到这样的一个阶段的话，那已经是一个福报很缺失的一种表现了嘛。那就可以摧毁自己的傲慢心。所以他这个宋词的思路啊，就是很明显，他直接是从什么整体来说。啊，我们每个人感受这个苦果，他这里的这个是宋词，我们要细细的去想的时候，还是很管用的。比如说，我去想一想，这个身体的这种病痛，这个不说别人的话，就说自己啊，身体呢就是感召种种的四大不调的这种痛苦啊，这些方面的话去思维，那么这个病的根本原因就是业力。啊，助缘就是比如说今世的我的这个饮食不当啊，生活起居不当啊，身体没有照顾好啊，等等的啊就得病了，或者是心情抑郁啊，就得病了。但是那是缘，真实的根本因是往期的业力。那老也是这样的，人的这个老去哈，它实际上也是一种业力感召。就是慢慢的自己能够感觉到自己的体力呢，没有像以前那么年轻力壮，慢慢觉得这个人又是变成了鸡皮鹤发，整个体力全部都衰退，体力气力全部都已经衰退，这些的话其实也是一种业的表现，那最后的这个死更加的可怕，对吧？那还有讲到的话说的。我们说的这个爱别离自己呢，相爱的人或者亲爱之人，这个包括亲人、包括朋友、包括爱人，不想离开的却终归会离开的这些痛苦，那么想求的却求不到的这些痛苦，不想面临的却总是会面临的这种不欲临的苦，这个自己怨恨的这个冤敌，憎恨的冤敌，却总是会相聚的。这样的这个怨憎会苦，在我们的身上的话比比皆是，经常会发生。那它根本的原因什么导致的呢？还是业力导致的。那我们通过去仔细的分析这些种种的我们在人类的这个范围当中所感受的这些种种的事与愿违、所求不得、种种的痛苦，那你就会想到，这些完全都是因为我相续中的这个罪业所感召。那么修行好的人不会有这么多罪业呀。从这个角度去思维，哎呀，那我还没有什么可傲慢的，因为我还没有拥有傲慢的资本呢。等到我们成就圣者了，我就可以傲慢了。开玩笑的哈，当然成就圣者啊，我这都断掉了，傲慢的根本都已经断掉了。但是的话，用世俗的我们分别心的角度去说，真正有资格傲慢的是圣者菩萨，他们是真正的有资格傲慢，我们也服气他们的傲慢。实际上他们本身不会傲慢，但是这是最让人服气的傲慢，因为他应该傲慢，是这样的。他完全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极其清净的状态，相续中的罪业清净了，证悟了法界的实相了，他可以傲，他有这个资格呀，他有这个资格。那我们为什么要傲慢呢？所以这个修法真的是反过来的。有时候呢，真实成就的这些具有修行功德的，不管是凡夫还是圣者，反而不傲慢。本来不该傲慢的这些没有什么修行境界的凡夫呢，倒是傲慢的要死啊！别人说了一句话，他也受不了了，感觉呢驳了自己的面子呀，或者说损伤了自己的自尊啊等等，心相续的这个我执是非常强盛的啊，非常强盛的。那我们又回到这个科判的本身是说嘛，如果你要想获得前面所讲的无根无力证等这些种种的这个道的这些功德，那么你必须要断除傲慢。 才能够升起，否则在你的相续当中是绝对不会产生这些道法功德的。那就是这是一个法尔规律。那我们有一些呢，认为自己修得特别好，但是心相续当中却挺傲慢的人，那就说明他的认为是有失误的。他目前的话，肯定不像他想象修得那么好，因为这两种状态的话是不并存的一个状态。那有傲慢就不可能有功德，有功德。那么不可能有傲慢，真的相续中有功德，是不会有这么严重的傲慢心的。这一点，也是这个宋词当中所体现的这个意义哈。所以说，比对之门，就是我们反复去思维之后呢，它的这个对峙，傲慢的这个对峙法，就是不交紧，就是不产生这种娇慢。那么不产生这个娇慢的方法，就是通过前面去思维苦因及苦果，然后得出结论。我们现在既然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业力深重的凡夫，那又有什么傲慢可得呢？其实我再说的广一点，你看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的环境风不调雨不顺也好，四大的损害多，就是比如说地水火风的四大损害也比较多，天灾人祸多，这个世界的话，这个社会上它那种人心险恶，你处的这种环境又显得都是比较复杂恶劣的这样的状态，就已经是一个业力深厚的表现了嘛。我们大家知道这个业因果当中有一些呢，你像这个艺术果的话，它是说是人投身到哪里的这样的一个力量。那么像这个等流果的话，就是比如说你前世的习气会引申你今世还是这个习气。那么你前世的话，像我们以前在学业果，像前心当中也有讲，很多经教都有讲哈。业因果当中，比如说我前世偷盗的话呢，这时就感召的这个贫穷经常被偷等等这些果报前世邪淫呢，这时就感召的眷属不和睦夫妻丑陋而且不贞洁等等这些果，这是跟等流果有关系的，等流果之类有关系的。那么你前世的这个说妄语的话呢，这事呢经常就遭到别人欺骗呢。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上，大家都非常的小心，就是人的疑心很重，因为被骗怕了。经常会有这种诈骗这个就是或者诽谤或者欺诳的语言或者是这个离间的这些语言，老是让你碰到，它都是跟前世的业缘会有关系，那就说明前世业重嘛。那换句话来讲，那这是如果你周围碰不到这些复杂的这一些或人群这些种种的这些事情的话，就说明你前世的这个业缘这方面的话是这个比较轻的。是这样，还有一个果法就是往昔造业，还会有一种叫做增上果。增上果它成熟的时候显现的就是在外境的环境中，就像刚才我说的，虽然说猛地一看好像是自然环境的一个表现，好像是这个就是那个好像没有显现出这个风调雨顺，显得这个经常什么水灾啦、火灾啦、风灾啦各式各样的这个自然灾害。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等等等等的这些现象的话，其实就是跟业力的那个后面它的这个增上果也有一定的关系。那就你转生在穷山恶水的地方这个危及生命的险恶处臭秽不堪的地方这个就是荒山僻野的长不出庄稼谷物的这些都是跟自己前世的吃不善业，在增上果的成熟上，它体现在外境的环境上面不愿意，对吧？那其实我们现在，在现在的这个末法时期，那整个五浊恶世显得是很浊。一个呢，尤其是人的人心方面烦恼重、邪见重、贪欲大、狡诈、人是各式各样的这个人的这种这种食不善业很强盛，它本身落在这个环境就已经表明你自己往昔的这个严重的食不善业所感召的果，所以你才会转到这里来。大家的业都差不多感召共同去栽在这样一个人寿特别短的一个娑婆世界很不清净的一个环境当中在生存，这个就是一个业重的表现。 那业重的话，还说什么自己修行好不好啊？或者说啊，自己的话，这个特别的出色的话，这个可能还是不敢讲的。当然，我不能说咱们在座道友当中没有一个修行好的，这话绝对不能这么说哈。这个的话是不可以，不会是这样的。那我们从个别个体上，你真的修行好，那么你自己的话是也已经处在这个道位的话，那自己心里面是有自证分，自己是很清楚的，这个不在我说的范围内。主要是我们是从这个宋词本身的思路上面来分析呢，不是为了打击自己啊，主要是为了让我们去假如你相许当中还有很强大的那种傲慢心，那么用这个方式呢来对治它，使得自己相许当中可以去承载功德的一个方便。倒不是说让每个人一定要把自己贬得特别低呢，一定要说自己一无是处才甘心啊，这个就过头了，这个没有必要啊。那换句话来讲的话，佛教徒嘛是福报最好的喽，值遇三宝啊，有闲暇的人生可以有机会念佛修法，这个是大福报哦，这真的是大福报，这是往昔呢无量劫培积的功德所导致啊。所以我们这个要知道这个宋词它断的角度啊，它的修法的这个角度在哪里？那么要把握好自己的心态，这很重要的。那不要源于呢世间的福报，或者是初世间的一些功德的产生而升起傲慢，那个时候它就会变成修行的道障。所以我们要通过一些这个反方面的思维呢，来调整自己，断除这些道障，才能够让相续中的功德增长，是这个目的。倒不是一味的就是拼命的贬低自己，把自己说的一无是处才甘心啊，这个是绝对大可不必的。本身修行人他也是呢最高贵的一种种心，这是我们这个呢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讲客观的去认识他，是这样的。那下面的话今天又讲的有点慢哈，还有两个宋词。下面的话我们看一下广说正念等智慧，首分了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宣说有记一切善之根本即是智慧，第二呢是真实宣说具智慧之道。那首先第一个方面的话，所以说。你看到这个科判的话，就能体现出智慧的重要性啊。我们以前呢，在学习像学习入行论的智慧品的时候，也是说这个其实呢，可以说智慧的话是最重要的。当然，有的时候呢，也要知道前五度呢也很重要。前五度呢，就如同是获得的福德资粮。第六度的智慧度呢，获得智慧资粮，那你福慧双修，你才能够成佛，就是福德智慧资粮都圆满，才能够得到佛果。而且也不能小看福德资粮，福德资粮呢是获得佛陀的这个色身的因，智慧资粮呢是获得佛陀法身的因，色法二身本来就是双因的，缺一不可。那么二者的话也同样重要。但是的话，我们说这个智慧的题呢，就是有了智慧的方便。福德资粮是很容易圆满的，那有福德的助持，那个辅助是能够容易呢，就是像我们所说的以福养慧，也容易在自相续当中产生智慧。那单单从现在智慧的这个科判上面来说，一切有记善资，就是不管是三有还是寂灭涅槃，所有的善根资粮的根本就是智慧。你必须呢要懂得它的这个殊胜性对智慧要有一个清净的需求，这一点很重要。那换句话来讲，如果一个人连一些最起码的这个好坏是非、善恶、险劣、正邪的这个取舍都搞不清楚的话，他想培福也很难呢。想培福的话都培不到我，哼，这个也是就是体现出智慧的重要性。另外一个方面，如果从二转般若的角度来讲，你如果要想把这个前面的五度，就是从布施到禅定要让它变成真实的初世间的这种功德的话，那么需要以呢无我空性的智慧摄持，它才能够呢到达彼岸。就是它这个要有智慧处摄持的话，才能真实变成了这个初世间法的这个功德。这方面的话，当然也有不同的经教，有很广泛的描述。那我这里主要侧重点，想要宣说智慧的功德的话呢，我侧重这个角度说。当然的话，大家不能够偏度一味的认为，只要智慧好就可以，其他的可以福德资粮可以不考虑的话，这个都是偏颇的讲法。我们说呢，二者应该要双修是最主要的。 福德也要努力培积，智慧也要努力去培积，必须二资粮都圆满，才有可能成就佛果哈。啊，那他分的这个两个科判，第一个是增上生与决定甚至根本世间正见，第二是呢决定甚至根本出世间正见。就是说这个智慧的体，它是一切有记的啊善资的这个根本。那么这个智慧的体体现在呢，它一个方面的话是说属于暂时的增上生，就指的是暂时安乐，比如说获得轮回当中的这个暂时有漏的安乐。决定胜就指的是解脱的安乐，那就是属于决定胜，啊，它是属于呢究竟解脱的这个涅槃寂灭的这样的安乐。那对于这两种啊，啊，暂时生的、暂时的增上生安乐和究竟决定胜，他们共同的根本就是世间正见。这个世间正见总体是指的什么呢？对于善法有正确的见解，就叫做世间正见。比如说，对因果有正确的见解，他相信，三世轮回，三世因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等等这些。对于三宝，他诚信，三宝是最殊胜的皈依处，这也属于对善法是正确的见解。相信呢，这个三宝是真实存在的，而不是呢，好像是一种所谓的宗派的说法呀，或者说是杜撰出来的。相信呢，这个四谛的存在。相信呢，万法的这个因缘产生的这样的这个业因果的道理。相信六道轮回，这些都属于是正对善法的正确见解，就包括在世间正见的范围当中。那第二个科判的话是决定甚至根本，就是说它不共于不共同的，它这是光是那个究竟决定甚所具有暂时增上生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力量究竟决定甚所不共的一个根本，就属于出世间的正见，它也是一种智慧的体是一种智慧的体。那么这个出世间正见，我们待会会简单的提到，主要是指的是无常苦无我不净。他讲到的这四点属于是呢出世间的正见，那所认为的常乐我净就属于是颠倒见是属于颠倒见，那是不具智慧的一个相的。那我们下面简单先看一下宋词啊，说到增上生与决定生的根本世间正见呢，是说若求善趣与解脱，理当修习是正见；若持邪见纵行善，亦具难忍之苦果。就说，如果说我们想要希求暂时增上生的善趣的解脱，而不是善趣的这样的一个果，与究竟决定胜的这个轮回的解脱，乃至于呢，更加究竟的包括这个成佛的这种大乘的解脱呢，都理当呢要共同要修习世间正见。就是说暂时增上生和究竟决定生，从这个宋词跟科判就完全是相合的，它都要呢具有这个世间正见的这个根本。那这个世间正见，刚才我们已经解释了，我的这个解释也是按照上师讲记当中所讲的就是说重复复述的方式呢跟大家解释过了，这里不多说。那么反过来说，若持邪见如果说相续当中，那什么情况下是持邪见呢？就比如说刚才这些方面反过来的，对于善法它有不正确的见解，就是邪见，不相信六道轮回存在，不相信三世因果，不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相信三宝四谛缘起等法等等这些呢，这就属于邪见。纵行善，亦具难忍之苦果，就是即便是你还是会行持一些善法，这个是假设句啊。其实我们说呢，这个纵行善的话，就我们说假设说，纵然说假如说这个持邪见者，他还会行持善法的话，那么也是会具有难忍的苦果，这是一种解释。第二个的话，其实我们说相续中有持有邪见的人，他很难去发自内心的去行善的。当然这个的话还是要分两层讲，不能说的那么绝对。那我们就比较有疑惑的地方，大家可能也会觉得，那这个行善，你们不是说佛教不是讲到因果不虚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终归这个是名言的一个法尔。你不管你的分别心再怎么样去往哪个方向靠，它的名言的法性就是这样。那他行了善，自然就会有他的善果存在。为什么说亦具难忍之苦果呢？这个的话，因果怎么样去了解或者理解它呢？主要就是因为邪见的罪业过于严重。就是邪见的这种罪业过于严重，所以你有了这个邪见的这样的一个心态，那么它本身的这个就是它的这个邪见的本身，它自信就是恶。 就他这种罪业本身就最重的，我们在前行当中的话，十不善业里面曾经分析过，杀生和邪见罪业最重，而且的话，邪见本身就是摧毁善根的因，这是另外一个层面讲哈。就我们说从邪见罪业本身非常重的角度，他早就已经压服了他所行持的那些善法，所以呢也会感召，同样还是会，只要相续中持有邪见的人。即便是行持了一些善行，但是还是会感召难忍之苦果，就是他会有他的这个邪见的那个罪业要感受的，这是一种。那么还有一种的话，其实我们说这个邪见本身它就是起到了这个摧毁善根的那个力量，所以你即便是行持了一些善根，就行持见善根哦，这个讲法跟刚才那个应该是一个思路吧，就是他罪业重，而且邪见本身有摧毁善根的力量，那么这样的话去行善呢，他也没有办法胜负邪见的这种恶业的这个力量。那么还有一个思路的话，就是说，其实持邪见的人，你想他不相信三世因果，他不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果在这种前提之下，他行善的几率又有多大呢？曾经呢，我们这个尼玛的祖师就是全智麦布仁波切，就是这样去，比如说分析断见的观点老人家说这是所有见解当中内外道所有见解当中最低劣的一个见解。为什么呢？当他相信断见，比如说他相信这个我生的话就是父精母血合合，我就突然产生了，也没有什么前世。我死的话，我就灰飞烟灭了，根本没有什么后世。那他在这一世的话，他就唯一想着说，我不管这一世用什么样的手段哪怕是这个就是说到这种行持恶业的这种不择手段的这样的一种不好的方式得到了这个名闻利养财富受用就是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我就这辈子过得好就可以了，因为本身也没有什么下世不下，下世嘛早就灰飞烟灭，也不存在了。他不相信这个的话，他是很难真正的去遵循业因果的这个规律，去符合十善的要求，然后去让自己遮止十不善业的，这样子是，就是容易变成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说到这个所谓的重行善，其实几率很低了。持这个邪见者，真正是符合我们佛教中所想的行持十善、断除十不善的这个角度来讲，行善的话它是很难的，所以呢自然感召难忍之苦果，这也是一种思路。那我们要客观一点分析像世间上面有一些，即便是不相信前后是业果，但是呢他毕竟他的那个就是你不能说所有不相信前后是业果的人，人品都很恶劣，这样讲肯定是不合理的，对吧？世间上还是有一些良善之人，但是呢，像这个良善之人的话，你说他因为没有一个真正的佛教这里安利的这个世间正见的那个力量摄持，他有时候也会不由自主的随波逐流就会出现很多那种善恶参半的情况，那最后也说不清楚当然也说不清楚。那他如果是真正的这个。就说人格做得非常好虽然他没有考虑前后事，他的这个人格素质非常的优秀，做人有他自己的底线就像我们说，你比如说儒家思想学得非常好的话，他也不一定说一定会堕落。那我们讲的现在末法时期，毕竟这种是属于极少数。那从总体的角度对于这种呢断无因果然后呢这个诽谤这种。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等这些情况存在，具有严重邪见的人，他哪怕行持一些微小的善根，也是很难呢超胜于他的那个邪见的这种罪业的是这个方面来理解。我们还是要讲一个总体的思路上面要理解呢，极个别的，大家不要因为学了这些宋词，一概把那个像咱们国度本身的话，他就。这个思想上面，它就是一种无神论的这个观点，对吧？无神论的这种观点，那你也不能一棒子打死所有的这些人肯定都是没有办法的，就是全部是堕落的。这种讲法的话，肯定是这个有失公正的，它不是很圆满。要那个从其他的角度分析，但是它跟这个宋词不相违，因为我们要知道这个宋词的侧重点是从哪个角度讲的，是这样，那从而体现出。 世间真见是我们暂时获得人天善趣，乃至究竟获得解脱的一个根本的基础啊，从这个方面来理解。第二个的话，决定甚至根本出世间真见，就说到呢，当知人本无安乐，无常无我不清净，为意念此之众生，四颠倒见即祸根。这里就是讲到说，真正的决定性的根本就是出世间正见。出世间正见就是什么呢？我们要了知人他本来呢无安乐，就是苦的意思，本性即苦。其实他的本性是本来没有什么安乐可言的，就是说起来呢，世间的这个有漏乐，他都没有超出什么呢？变苦，就是他的乐呢会变成苦，他后面会变成苦，他有一个无常变化的相，就他的这个有漏乐也超不出变苦和本性行苦。行苦的话就是千流变化，就是行苦，只要有千流变化就是苦的本性，这个是行苦的特色。那苦苦比较明显，苦上加苦，对吧？啊，苦上加苦，这个比较明显。所以说，人们对于有漏乐的单执呢，其实它都没有超出变苦和行苦的本身，所以它本性呢是没有真实安乐可得的，这就叫做呢苦。这是他第一个出世间的正见。第二个，其实所有的这个，不管是有情的人，或者是六道众生哈，不光是人啦。那么包还有这个无情，就是说山河大地呀等等这些法，它都是无常的本性。粗大的角度啊，人的话有生老病死啊，气世间就是山河大地呢有成住坏空啊，或者生住坏灭，它是这样的，它产生了安住了，然后坏掉了，最后灭掉了，对吧？每一个世间的法都是有这么一个过程。那么这是粗无常，细无常讲的话，它在每一个刹那当中都是生而寂灭的一个本性，所以它本体体性是无常的。而我们很多的世间人都认为万法是常有的，所以当他失去的时候，比如说啊，这个当自己这个明明知道每个人都会有生老病死，但是当自己的这个青春啊、美貌呢失去的时候，心里总是不甘心，想尽一切办法要去挽留啊。当自己的身体从健康变到不健康的时候，他总是想不通啊，找很多的理由，然后总是想保持自己20岁的时候健康的状态。其实这个都是很难的，因为名言中无常的本性啊，即是如此呢，本性即如此。那只是因为有常执的缘故，所以他就想一直停留在原先的状态。包括我们有的时候开玩笑啊，就是以前的这个，为了放下对那个自己的这个亲人的单执，有时候上师也曾经开玩笑嘛，就说你曾经年轻的时候很漂亮的时候你的爱人喜欢你，现在呢年老了不漂亮了，为什么这个要求他对你的喜爱还依然如故呢？就是这个角度，当我们不去详细去分析其他的方面啊。这个人的话有人伦的道德，他应该要这个忠贞啊，然后这个夫妻之间的话应该要有这个夫妻之道啊。我们不从那些方面讲，就是从这个某一个层面来说的话，他真的是一个无常的本性啊，包括情感的本身也是一个无常的本性啊，不可能一直能恒常留住。所以有时候呢，这个古代的诗词啊，还有些电视当中对情感的那种永恒的描述呢，也是人们的一个美好的愿望。当然，我绝对不遮着啊，说我没有否认说有一些呢家庭过得还是很幸福啊，这个夫妻之道维护的比较和谐，还是很默契的，这个是有。但是我们从这个从我们现在这个角度，是从一切有为法皆为无常本性，时时刻刻千流变化的这个方面呢做一些描述。那这是它的一个本体。那么这个无我的话，主要是什么？它有两种。看上师在这里解释的时候，一种呢是说，比如说外道所承许的，像大自在天等这些主宰一切万事万物，而且外道认为呢，一切的万物是依靠大自在天产生的等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常我。他们认为大自在天永恒不灭，永远不死，不坏，不死，不老，一直存在，恒时存在等这样的一种常我的法，这是属于一种遍即我执。那么还有一种的话，就是没有什么宗派的这种思想熏染的。我们从出生的时候，自始以来一直认为呢，自己的这个五蕴是什么？色、受、想、行、识，就是色就是我们的身体有血有肉有骨头有皮肤的。这样的这个这一块，这个呢就属于是色法，那属于色蕴。 然后呢，我们的思想呢是受想行识这四个部分组成的，整个这个五蕴的这个，把它作为一个这个摄事处，就是基的意思啊，就是一个基啊，它的基本。然后在这个上面认为呢，我就是这个东西啊，这就是我，这是我的身体，我的思想。然后呢，那个不是我的身体，不是我的思想，有了这个你我他的区别的这种天生就会带有，这是我的这种啊一个分别的这样的一个意思的话。这个呢，就属于是具身我知的范围。当然，我们最后怎么样去分析我不存在，是下一堂课再讲。今天这里的话，简单的说，这个是属于初世间的一个证件，什么意思呢？其实外道所承认的大在天等常我的这个遍计我和我们与生俱来就认为有一个我存在的啊，五蕴身心上就有一个我存在的这样的一个具身我，都是不存在的，这就是无我的概念。这才属于初世间的证件。那么最后一个不清净，就是我们很多人都认为身体是清净的，啊是美丽的，是庄严的，啊是可求的，啊是呢这个芳香的。但是实际上，我们真正去分析的话，身体都是没有丝毫清净的成分。但今天这里不细讲，后面的话应该还能涉及到。那我们说为意念此啊，对于这个轮回是苦的，是无常的。是无我的，是不清净的，没有意念这四条，没有意念这四点的众生呢，相续中具有颠倒见。颠倒是什么呢？把苦认为乐，无常认为常，无我认为有我，不清净认为清净，就是常乐我净的四颠倒见。这个就是祸根，依靠这个祸根，永远没有办法获得决定生的解脱啊，是这样的意思。好，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苏伦德伊坦加热巴尼陀内尼贝扎南潘谢将杰嘎那奇瓦隆扎巴伊，这辈子里咒啊咒啊笑，文殊师利用满智普现回心亦复燃，我今回向诸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他恩，如是最深诸大愿。我今回向诸善根，唯得普现殊胜心，生生世世不离时，恒是享用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已，唯愿速得金刚智。